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强调对拉法的军事行动势在必行，几个星期内即可获得完全胜利。一名男子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外自焚，目前伤势危殆。俄乌战争满两年，乌克兰指出半数的西方军事援助都没有准时兑现。今年新增邮轮降至40年新低，红海危机恐导致邮轮短缺。拜登向各州州长表示，他打算用行政命令解决边境危机。国会敦促拜登管制中国免税包裹，并且点名速卖通和 T-mail 平台。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外表示，向加沙走廊南部的拉法采取军事行动，将会能够令以色列在几个星期内对哈马斯组织取得完全胜利。根据国营色彩的埃及媒体报道，针对在加沙走廊停火的谈判已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重新启动，但是内塔尼亚胡表示，任何协议都阻挡不到以色列对拉法采取的攻势。他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表示，如果达成停火协议，对拉法的军事行动就会有所延迟，这个行动势必将会发生。他强调，无论怎样，我们都将会进攻拉法，因为必须要这样做。我们的目标是取得完全胜利，而完全胜利只是近在咫尺，那不是在几个月之后，而是在几个星期之后。内塔尼亚胡亦都提到，我不能够告诉你知我们会不会达成协议，但是我们都将会致力这样做，同时我们亦都要营救出剩下的人质。华盛顿特区消防当局星期日表示，星期日下午有一名男子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外自焚，目前伤势危殆，正在在医院紧急治疗。华盛顿特区消防及紧急医疗服务部门在网上发文表示，美国特勤局当时将男子身上的火扑灭之后，已经将他送去医院急救，但是伤势并不乐观。据了解，这名男子是一名现役空军，这个消息也都获得空军发言人证实。而当日他在自焚的同时，曾经高叫解放巴勒斯坦等口号。当地警方和特勤局正在着手调查。自从去年10月7号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美国境内有支持以色列的一方，也都有支持巴勒斯坦的一方，两方人马经常分头举行游行，而以色列大使馆就成为巴勒斯坦相关人士的示威目标。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洛梅夫星期日表示，在西方提供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之中，目前仍然有半数交付时间延迟。法新社指出，苦于军火短缺的乌克兰几个月来一直在说西方援助送达乌克兰的速度缓慢，对于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构成实质影响。乌梅洛夫当日在俄乌战争两周年的论坛说，目前承诺和交付仍然是两回事，有 50% 的承诺都没有准时兑现。军事援助延迟代表乌克兰将会失去人民、失去领土，尤其在俄罗斯享有空中优势的情况下。而另一方面，乌克兰战略产业部长卡梅申当日提到，去年乌克兰国内的武器产量增加了两倍，目前有500间企业为国防部门工作。现在基辅当局正在寻求各种方法加强本身的防卫，包括加强国内武器生产和创新，来抵御俄罗斯两年来的攻势。由于也门叛军在前一段时间不断袭击商船，导致全球石油贸易航线转移，油轮短缺正在困扰国际市场。据船只经纪公司表示，目前的油轮市场形势紧张，尤其是原油油轮，预期未来还会更加严峻。彭博社指出，自从2024年以来，只有两艘新的超级油轮加入船队，这是近40年来最低新增油轮的数量，比这个世纪的年平均水平下降了大约 90%。 渔船只经纪公司 Ventura Costa 的数据亦都显示，今年两艘超级邮轮加入船队之后，到2025年只会剩低五艘超级邮轮。相比之下，2022年交付的船只数量达到42艘。Ventura Costa 研究经理帕格里亚说，鉴于有限的订单、快速老化的船队，加上环保法规等影响，在预见的未来，新邮轮船东的利益基础还会持续存在。上星期五，拜登总统在白宫东厅接待全国州长协会的成员那阵，向与会的各州州长表示，在共和党否决了参议院两党的移民协议之后，他正在考虑采取一些行政措施来应付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不过同总统会面的州长表示，总统的法律顾问向拜登表示，他并没有太多选择。当日拜登恳请州长敦促国会议员重提两党议案来遏止移民危机。在同各州长的私人问答环节，拜登表示会针对边境危机采取行动，他正在准备颁布行政命令。他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法律和资源已经跟不上我们的移民系统，这个移民系统已经崩溃。该协会的共和党主席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就向记者表示，拜登并没有具体讲明他正考虑采取什么行动，但是总统指出，在没有国会的支持下，他能够做的努力将会非常有限。最近一段时间，国会议员正在积极呼吁拜登总统采取行政行动来管制免税进入美国的中国包裹数量。议员亦都直接点名拼多多旗下的 Temu、 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以及中国购物平台先。由于美国贸易法准许邮寄给美国消费者价值低于一定门槛的包裹免关税，这个门槛被称为最低入口免税额，免关税额为每人每日800美金，大部分这类的入口产品是网购的零售产品。目前两院都已经提交立法，希望改变这项800美元入口产品免税的门槛。俄亥俄州民主党参议员布朗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科斯特都致信给拜登，呼吁政府完全终止对这些产品的免税待遇，表示目前的情况已经达到临界点，如果不立即解决问题，很大部分美国制造业和零售业将会受到威胁。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访问团今日分别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蔡英文说，传统基金会作为美国重要的智库，长期透过媒体投书、举办研讨会等方式表达对台美关系的支持，亦持续发挥影响力，协助台美双边在经贸、安全等领域有更加紧密的合作。传统基金会会长罗海文和赖清德见面的时候，恭喜赖清德在今次台湾总统选举中胜选，并送他最新公布的2024经济自由指数报告。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每年都会调查经济自由度指数，台湾维持去年的排名，排全球第四。赖清德说，台湾未来面临的挑战仍然很多，无论是来自中国的直接威胁，亦或是气候变化、全球数位化、全球供应链重组等，都非常需要国际社会的指教和支持。他亦请传统基金会能够持续给予台湾的协助。北欧的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冲突一触即发的冷战期间保持中立，但在前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申请加入北约。匈牙利预计26号批准加入，为瑞典历史性一步排除最后障碍。路透社报道，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23号访问匈牙利，并达成包括出售战机在内的军购协议之后，匈牙利国会可望投票同意给瑞典加入北约，等瑞典在安全政策转向以来的耽误画下句号。芬兰和瑞典同为前年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申请加入北约，芬兰去年如愿以偿，而瑞典就要等耐啲，是因为土耳其、匈牙利是北约里面和俄罗斯关系最好的成员， 对瑞典加入北约始终有反对的意见。土耳其声称库德族工人党以瑞典为根据地，所以拒绝批准瑞典加入，要瑞典对库德族工人党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后来瑞典修改法令，并放宽军售规则，安抚土耳其。阿根廷总统米雷伊24号同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美国保守派会议相见欢，高叫比阿根廷再次伟大。川普在保守政治行动会议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米雷伊取得了很多成就，他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川普还说，比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缩写 MAGA 同样适用于阿根廷。右翼的米雷伊去年带着阿根廷人不满几十年经济危机的愤怒浪潮当选。他上任之后发布总统令，开始大规模放松经济管制，还被阿根廷披索贬值，并且削减国家补贴。米雷伊在演讲中提到， MAGA 说，我们不会放弃比阿根廷再次伟大。他同时示警，受到社会主义影响，全球正处于危险当中。拜登总统和犹他州州长斯宾塞考克斯存在很多分歧，但是上个礼拜六他们共同呼吁降低政治怨恨，增加两党合作。拜登总统在白宫招待全国州长和夫人的晚宴上祝酒的时候说，我们有共同做事的传统，我们激烈斗争，确保我们传达我们的观点，我们最终知道我们为哪个工作，目标是做成事。全国州长协会主席共和党州长考克斯领导了一个叫做更好地执不同意见的倡议，以减少分裂。副总统何锦丽和先生杜格拉斯、艾姆霍夫亦和内阁部长以及白宫官员出席了晚宴。拜登和何锦丽上个礼拜五并且在白宫另一个会议中向在华盛顿出席年度冬季会议的州长发表了讲话。随着乌克兰战争进入到第三个年头，中共对俄罗斯的战争支持令到美国和欧洲越来越担心。美欧相信正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为俄罗斯经济输血，才令到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可以运转。另外，中共向俄罗斯出口的大量非致命产品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中国的重型卡车、无人机和其他军民两用产品直接加强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能力。星期一，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罗安诺夫说，俄罗斯财政部一直在和中国财政部讨论以人民币发放贷款的可能性。据俄罗斯官媒俄新社报道，西罗安诺夫还表示，莫斯科准备开始和中国或者是欧亚经济联盟国家测试数字货币支持。美国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近日在一场纪念乌克兰战争两周年的驻华使馆联合活动中说，美国对中国持续支持俄罗斯感到失望。他说，中国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由于担心干扰选举和人工智能生成的误导性资讯，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将成立一个团队，在6月欧洲议会选举之前打击不实资讯生成式 AI 的滥用。欧洲议会选举将在6月6号至9号举行，议会中的720名议员将与欧盟各国政府一起通过欧盟新的政策与法案。 Meta 欧盟事务主管潘西尼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随着选举接近，我们将启动选举运营中心，以识别潜在威胁并即时采取缓解措施。潘西尼表示， Meta 目前和欧盟26个独立的事实核查机构合作，涵盖22种语言，并且将在保加利亚、法国和斯洛伐克增加3个新合作伙伴。 Meta、微软、OpenAI 和其他17间科技公司今个月较早的时候同意共同努力，以防止欺骗式 AI 内容干扰今年全球各地的选举。